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特别是你的话把关于你的事情以及关于我们的事情很清楚的来教导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理解上常常是很不完全，或者说我们有很多时候通过我们的理性，可是却没有通过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恳求主你赐恩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你阻挡骄傲的人，可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是一个悔改的人，让我们实在不敢以一个骄傲的态度到你面前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充满了罪，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无知，我们何等的不完全。所以我们每次来读你话语，我们都是带着这样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期待你的话能够来照亮我们，期待你的话叫我们听了觉得扎心，期待你的话给我们指出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真正的来敬拜你，真正的来行你所喜悦的事情，使你能够得到荣耀。主啊，罗马书特别是第八章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章，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已经两次谈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还要花好几次来讲论，而这些真理基本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以头脑去明白，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来接受这些真理，来寻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去体验。也许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明白，但是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只是听完了就把它放在一边，让我们可以花时间去默想，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来接受圣灵的教导，好让我们不再是在知识上知道更多而已使我们更骄傲，乃是在生命上更多的被你自己所改变，来经历你拯救的大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已经看过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在一到四节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虽然律法是圣洁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肉体软弱，换句话说我们人里面的罪性，使得我们无法去遵守神的律法，律法没有能力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神必须差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然而基督的工作是一个客观的，圣灵使基督所完成的客观的拯救可以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经验。所以为什么第四节说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悔改转向神，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人生做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彻底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我们面向神背向自我。以前我们是背向自我对不起，背向神面向自我，那这个悔改。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因为我们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等等我们会看到神就差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来施行治理。我们说基督已经成为国度的君王，他要来治理这个国，我们是这个国度的百姓。神怎么样来施行治理呢？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很实际的来执行这个耶稣做君王的统治。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就让我们可以去遵守这个律法。 那我们上次也特别解释什么是不随从肉体，什么是随从肉体，什么是随从圣灵。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两种人。上次我们已经解释哈，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或者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不是指基督徒有时候顺服圣灵，有时候不顺服圣灵，不是指基督徒在不同的光景之下。这里是讲的两种人，因为体贴肉体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那所以这样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是他的整个心思意念，他所有的价值观，他所有的这个喜好兴趣，所有的东西完全是集中在属地的，属世界的，或者说是属自己的私欲，完全是想这些东西，所思所想所要所求，那这叫做体贴肉体。那么什么叫体贴圣灵呢？或者随从圣灵呢？是我们整个思心思意念，我们整个意志，我们整个情感兴趣喜好，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在乎的，完全是有关圣灵的事，也就是有关神的事情。所以这叫做体贴圣灵。那么因此五到十一节是描述在我们今天人类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神施行拯救，我们人类的历史，神施行拯救，在我们这个整个人类救赎的历史当中，两股的权势。一个权势是属于肉体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属于魔鬼的，一个权势呢是属于圣灵的，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两个相互相为敌的，或者说是两个相反的两股权势。那么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从这个旧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进入这个新的权势，或者我们上次说是从旧的世代脱离进入新的世代，或者我们说脱离了这个撒旦的国度，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好，那所以在我们上次讲到基督徒都是在圣灵里的，我们也解释了这个基督徒是在圣灵里的，一方面这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活在圣灵所统治的领域当中。所以这个在圣灵里，一方面是强调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来引导，来施行统治。可是我们在圣灵里，也是我们就进入了圣灵统治的领域当中。那当然圣灵统治的领域也就是基督统治的领域，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启示神有父子圣灵三位，那所以还是要把圣灵跟子做区分。不过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这个领域就是神的国度，在其中基督在治理，但是圣灵也在其中统治施行治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圣灵里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个人里面，而我们也进入圣灵统治基督统治的这个领域当中。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说是生命跟平安。那这个生命是我们现在就已经里面的人活过来，或者说我们的心灵就活过来，我们已经不再与神隔离，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说这个生命因为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所强调的是生命的素质。我们跟神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过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因为跟神这位圣洁的神有这样个人的关系，跟神每一天的神每一天的同在，就不会，我们不会不被改变，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是义的生活，或者说是像基督的样式。你会发现圣经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样的一个实质。那所以这是我们的可以享受这个生命，现在已经是我们可以享受的。然而我们知道这里第十一节保罗说，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也就是那位神，神的灵既然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神的灵也就是圣灵 也要叫我们基督徒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在新的世代，是属于新的世代的生命，是属于一个不同数值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是包括我们整个人身心灵完全的从罪和死亡的领域当中得拯救。不，当然现在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我们是先经历了心灵活过来，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当我们身体复活，我们就永远脱离罪带来的所有的权势和刑罚，我们就可以完全脱离罪的念，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也是因此我们才能够面对面见神，那时候我们才可以享受真正的永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永远与神同在。那这个是前面八到五节所说的。那我们今天看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只是看到第十六节，但是下一次我们再从十七节开始看，因为十七节跟后面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那么所以现在呢，保罗就是进一步说明，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成为在圣灵里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有这个新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圣灵里这样子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身份，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样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怎么样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最终也就会影响最后的结局。所以这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说是叫做 paradox。 如果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如果我们可以一直住在圣灵里，我们天天悔改，继续不断信靠神，那你可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圣经也呈现另外一面，就是人的责任。换句话说，虽然我已经悔改转向神，可是我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信靠神，我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显明神的救恩在我里面是真的，这样子我才可能在最后怎么样，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完全的拯救。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身份，那对我每天的生活可以带来什么影响。我不可能说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受了洗，然后呢我还是我行我素，过我以前所过的生活，跟我以前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虽然有一些改变哈。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思想一个真理，因为呢最近我跟牧师出去外面领聚会，然后也是碰到以前的就是说在 Boston 的一些弟兄姊妹，那么当然就跟我们分享，当然他们有一些特殊的遭遇，所以就跟我们分享神的恩典。但是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属于这一类，是我们在困难当中神怎么样把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带领，使我们脱离这个困境啊，或者说我今天生病，神怎么好像预备很好的医生啊，甚至我经过手术很成功啊等等，我们会做这种见证。这个见证本身并不是说是错的，但是这个见证，这一类的见证，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今天听见的见证多半是属于这一类的。可是我们真正要听的见证，真正可以确保我们可以在最后得到完全拯救的见证是什么？ 是我怎么经历神的能力在我身上，让我过圣洁的生活，让我可以抵挡这个罪，抵挡试探。我发现我们今天常做那种环境怎么受引导，工作怎么受引导啊，然后是或者孩子的学业怎么受引导，或者说在危险怎么得到这个保护，这些东西神的恩典不但给基督徒，也给非基督徒的。其实你去问问很多基督徒，也有大难不死的，也有真的是经历很 miraculous 啊，很神迹化的一些经验。可是我觉得基督徒真正的记号是我们里面有神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应该要能够确知，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做出这样显明这样的记号在众人面前。当然最后我们当然是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这个记号，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圣洁的生活，这个记号到最后就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啊，因为啊，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属基督。如果我们属基督，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是属圣灵的，怎么可能我们的生命没有圣灵的果子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想清楚。那我说这些东西不是道理，我们都要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雅各书我们上次提到悔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哀哭，免得到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我们要被定罪，那时候再哀哭的话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看今天这段，在圣灵里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所以保罗就劝勉罗马的基督徒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所以你就知道他是根据前面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他先从负面来说，以一个欠债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如何。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换句话说我们对肉体没有义务，我们不需要听从他，我们没有义务要顺从我们肉体的欲望，肉体的这个这种在我们里面肉体的这种试探跟诱惑。我们如果是顺服肉体，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悖逆神的生活，就是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关系，我们就要清楚一件事情。肉体不再是老板了，我们也不欠他的债，也没有义务啊。那为什么他要说明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已经一再说过，我们基督徒目前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旧的世代啊。那肉体就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的权势，我们上面已经在第五节到十一节说过了。所以这个肉体包括一切悖逆神的自我中心，一切悖逆神的世界的价值观。所以约翰一书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那他就描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他说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私欲，还有今生的骄傲等等。所以这些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所有悖逆神的自我中心所产生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啊等等。好，那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而我们不应当，我们如果欠他的债，我们当然得听他的。可是我们不欠他的债，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义务要听从，要顺，没有义务顺服肉体。原因就是我们虽然已经从旧的世代被拯救出来，我们虽然已经不属于这个旧的世代，我们已经从肉体的统治之下脱离。不过刚刚我已经说，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现在这个旧的世代还没有过去啊。所以呢，什么叫旧的世代？就是亚当带来的整个人类，亚当犯罪，所以全人类都犯罪，所以全人类都在死亡的刑罚之下。那么这个 旧的世代我们很清楚还没有过去。以我们自己来讲，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还活在原有的身体里面，原有的这个身体是属于旧的，过去是必死的，因为这个身体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这个罪性也还在里面啊。所以虽然我们已经从旧的世代里面被拯救出来，可是我们仍然还跟这个旧的世代在有接触。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还是不会不受这个旧的世代的影响，因此我们仍然跟罪和死亡这个旧的领域脱离不了关系。所谓的脱离不了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影响是存在的。以我们自己来说，这个身体还有里面的罪性还是很真实的。不过我们是从这里面已经脱离了，因着基督救赎其实已经是脱离了。因此保罗说，我们要认清这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不是之道理，这是我们里面可以去经历的。我们没有义务再去顺服这个肉体，我们不欠他的债，所以我们没有义务。虽然这个影响，这个脱离不了，就说，所以你会发现哈，等等，我会用一些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学习，才真的能够明白这些保罗的话所教导的这些真理哈。那么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把真理说了以后，我们再来用实际的经历去配合。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就说我要实际，啊，这是很危险的。实际的东西需要有真理的根基，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把圣经的真理当成只是知识，只是道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真理的基础，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这是真的。我们也许今天要一些很实际的方法，但是这些实际的方法很多只是我们的需求是要 instant food，我要解决我眼前的困难，眼前的需求。所以只要有方法 fine， OK， 我不要管说真理的基础。真理的基础其实常常我们按真理的基础去行的时候，常常是要时间，神是需要时间来做工，不是速成的。好，所以呢，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从旧的领域脱离，已经被拯救出来，可是我们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影响啊，就是还是会在这个旧的领域的影响。那可是我们认明了，我们没有义务，我们不欠他的债，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他说你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啊，原文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保罗强调，如果你们继续不断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我们知道，我们都难免有时候在受试探的时候，或者说其实如果真的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做各种的决定，或者说面对各种的处境，我们立刻的反应其实常常是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从自我做出发。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别人说一句话得罪我们，怒气立刻就发作哈，这就是我只是举很简单的例子。那所以今天讲雅各书说随便去哪里哪里，所以我刚刚就跟牧师说，我说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失败的经验，都是成功的经验哈。牧师他常常现在你们知道，有时候他出去到亚洲去啊服侍神，他每一次都精打细算啊，买机票哈，这个几点到几点，然后到哪里转机哈。那他有时候是先去 San Francisco 讲道，讲完道他就精打细算，下午赶紧坐飞机到 LA， 他可以坐半夜一点钟的夜机飞到亚洲去啊，飞到亚洲去了以后呢，所以就可以赶上清晨到亚洲啊，然后那一天就可以立刻上课啊，去教。已经不止一次他的计划泡汤了，因为呢，好，这个，然后这个礼拜天下午早上讲完到，好，下午赶上飞机场，糟糕，飞机 delay， 这一delay还不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四个钟头，五个钟头，最后1点钟半夜的飞机泡汤了，已经跑掉了，所以在飞机场过夜到清晨，OK，那然后再赶紧，因为这些飞机都是一天一班，好，一天一班，半夜人家也没有开这个柜台也不开，所以只好等到天亮，赶紧去柜台再去看有没有办法想办法，然后怎么去安排等等等等之类，所以。 那时候我就是跟他说：“我说，当然，我们真正把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不会遇到这种困难啊。不过，我只是提醒他，我说，那你做这些安排，你有没有先祷告啊？你有没有先把神考虑在里面啊？哈，那么啊，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啊，我绝对不是贬低牧师哈，所以请你们不要这个误会。我只是用很实际的例子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立刻的反应其实是很自然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继续不断顺从肉体而活，就必死。也许偶尔我们即使是不断寻求神的人，也不是百分之百。如果可以百分之百，今天我们不需要靠神了，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是。 是一个很天生的里面就是靠自己，就是顺从肉体的人，所以我们要靠神的恩典，但是这个就是说肉体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影响呢，因为就是说今生是不能脱离的，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 专一来倚靠神的人还是不完全的人，还是不可能说一分一秒都不靠自己，都完全靠神。事实上，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功课。换句话说，这一生就是一直要学习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继续，虽然我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是继续不断的去顺从肉体的时候。 这里保罗警告，这是一个警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说实在没有给你那个一次受洗永远得救的这种应许，圣经从来没有这个应许。你会看到圣经有很多的警告，这些警告不是说给非基督徒听的，是说给基督徒听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去顺从肉体，那么就必死亡。这个死亡不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在基督再来之前，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也都会死，因为。 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要得救，才会被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继续不断顺从肉体而活，就必死。这个死亡是指永恒的死亡，也就是说，永远的与神隔离。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危险性，我们要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无知，我们大以为说，反正我已经。 做了认罪祷告，我已经做了绝志祷告，我已经受了洗，我认为我就已经买了一张这个上天堂的铁票。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必须要以实际的生活来显明我们里面的实质。那么保罗是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 因为活在不能脱离这个旧世代的影响，而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去顺服这个自我中心和世界这些诱惑的话，我们按这些而生活，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不能免于永远的死亡。所以接下来他说，但是呢，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就必要活着。那我们先讲最简单的这个活着，这个活着是跟前面的死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活着是指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那这个永生，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一方面是现在我们里面已经先活过来，但是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所以前面的死亡是一个永恒的死亡。 那么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来经历。 不过呢，我们要等到最后身体得救才可以完全完全享受这个永生，换句话说，那时候才能够真正面对面与神同在，面对面永远与神同在。好，所以我们要享受这样的永生，我们必须怎么样呢？他说要靠着圣灵继续不断，同样这里是个现在式，继续不断来致死我们身体的行为。我们先说什么叫身体的行为，当然这里加了一个恶行，我们先把它那个邪恶拿开，我们先说身体的行为。身体的行为所指的，在这里的罗马书的上下文，就是指在肉体的影响之下，我们的身体做出的行为。所以这个身体的行为是指我们里面，我们顺服肉体，我们顺服肉体以后，我们的身体所做出的行为。所以这个身体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指顺服肉体所活出来的生活。所以他说这是恶的，因此这里说是身体的恶行。所以这个所谓的身体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把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眼耳手鼻手脚，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我们都用来服侍肉体，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随从肉体的私欲去来行事，那这就是肉体的行，这就是所谓这里说的身体的行为，因此是恶的。那保罗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是谁要致死？谁要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致死？是靠着圣灵。所以这些没有一个字可以简化的，所以我还是要请你们耐心听，不要觉得师母太啰嗦了。这个先说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靠着圣灵致死，是谁要致死？是我们。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那怎么样是叫做致死身体的恶行呢？致死身体的恶行意思就是我们很清楚地认明这个邪恶，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对于邪恶有很清楚的看见。好像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说我看透了你，也许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又和善又有礼貌，又是正人君子，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对他的生活，对他所有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被表面所欺骗。所以对于邪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我们真的认清邪恶，我们真是认识邪恶实在是邪恶，邪恶实在是悖逆神，邪恶实在是神所恨恶的，是与神为敌的。如果我们真的对邪恶有这个认识，就会带出我们里面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邪恶。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你们分享，这个真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智的选择。有时候你受试探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认清这个试探本身，这个是邪恶的，你不要有份于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确实在我的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很清楚，这是得罪神的，这个东西是悖逆神的，所以我里面我认清这样子的事实，我绝对不要跟他有份，因此我就会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彻底的，我拒绝这个邪恶。那这个就叫做保罗用一个比喻性的表达，就叫做致死身体的恶行。换句话说，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认清邪恶，对邪恶有真正的认识，知道邪恶实在是邪恶，我们决定绝对不要与邪恶有份，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性彻底的拒绝，那这就叫做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他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是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就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其实意思就是拒绝，彻底的拒绝。那所以保罗其实是把耶稣的呼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句话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什么叫背起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这个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我们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我们的自己。那么这一种的拒绝是一种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凡是要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这样的拒绝自我，都要这样子的彻底的拒绝，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说的白一点就是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而完全按神的意思去做。所以就是把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是一样的意思。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就必须像我一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怎么样，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按父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因为就是为了要顺服父神，所以他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也是保罗这里所说的致死身体的恶行。好，那么我刚已经强调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同时这里保罗说要靠着圣灵，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是做出这个抉择，真正能够让我们拒绝顺服肉体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这里哈，就让我们再明白，还是我重复我讲过的东西，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什么叫立志行善？是靠自己。立志行善是靠，这里不是立志行善，这里是我的心智上因为认识邪恶，真实邪恶，我决定性的拒绝，我就是我刚刚说的，对我来说我就是我不要有份，我一点都不要有份，我不要参与在其中。我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圣灵就可以，我就可以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的能力，让我实际上我会发现，那我有轻而易举，我就可以真正的不去随从圣灵，我可以轻而易举的不按圣灵的不，对不起，不按私欲啊，不去随从私欲，不按私欲的诱惑去做。所以呢，这种致死身体的恶行，实际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圣灵才能够完成做成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责任来积极的参与圣灵做这个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个工作，而且我们是要继续不断，这里说是继续不断，我们是要继续不断在凡事上我们都有责任积极的来参与圣灵做这个致死我们身体恶行的工作。所以呢，圣洁的生活一方面不是单单靠我们自我的努力，这是禁欲主义者的错谬。禁欲主义，你看这些修道院，这些修士修行，和尚庙里的和尚修行，这是属于禁欲主义，那这是靠自己。那么圣洁的生活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单单靠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不需要我们的参与。所以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圣洁的生活是需要我们的参与，我们继续不断的拒绝肉体转向圣灵，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经历圣灵，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不顺从肉体而行。 真的可以实际在生活行为上不顺从肉体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保罗说明在圣灵里这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关系怎么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坚持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我们得永生唯一的基础，也是我们得永生最终的基础。但同时保罗也坚持圣洁的生活也是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我们要得永生，我们唯一的基础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但是保罗也坚持一个真正倚靠耶稣基督的人，圣洁的生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因此这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成为我们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两样东西是纠缠在一起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领受了，跟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是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就是圣灵。基督完成的救赎是一个客观的，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我们主观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那在这二者之间是圣灵，圣灵使基督做成的工作客观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客观的，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舍命。这个客观的拯救的工作借着圣灵成为我们主观的，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经验到的拯救的能力，新的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第八章第二节，这个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的这一位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从圣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切所喜欢的 所想所求的，我们一切的这个情感的倾向，我们思想的倾向，我们都是去想思想圣灵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拒绝所有关于肉体关于旧的世代的这一切的价值观，这一切的自我中心。那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说我们都期待要能够亲眼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见他。那么所以约翰一书他说使徒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是真的是期待要亲眼看见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的人，就必怎么样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亲眼看见他，我们也就会圣洁像他一样。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到拯救，我们整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我们不会再犯罪。但是圣经的作者一方面强调基督的能力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强调我们要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所以这就是这里我们看见的，在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保罗提到关于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所应许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享有完全的永生。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接下来他说凡被神的灵这里有一个介系词，因为连接词，所以其实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接下来他就解释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凡被神的灵引导，那些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人，接下来保罗说其实他们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里被圣灵引导所说的意义 不是指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接受圣灵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这里的圣灵的引导其实跟前面随从圣灵或者说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呢？因为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他也说了类似的话。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16节是保罗的劝勉，他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劝勉本身是叫我们在凡事上要顺服圣灵，但是接着他说到情欲跟圣灵是相争，彼此为敌。 然后他接下来十八节说：“如果你们是被圣灵引导，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这就类似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凡是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在律法之下，罪不能做我们的王等等之类。所以，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这个被圣灵引导是讲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方向已经是活在圣灵的统治之下，由圣灵来决定。所以这里强调的，凡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否则，除非我们真的生活上每一天凡事都被圣灵引导，才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其实还是跟前面第五节到十一节一样，讲两种人，两种人。那基督徒是一种。 非基督徒是另外一种，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引导的。换句话说，基督徒是已经进入这个新的领域里面，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是在圣灵的统治之下。所以可以说，这把前面第五节到十一节做一个总结：两种人，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体贴肉体，体贴圣灵。那这里就是被圣灵引导。 这一种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真的活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之中，圣灵统治的领域之中的人，也一定会在凡事上怎么样顺服圣灵。换句话说，其实虽然这里的被圣灵引导所强调的不是我们生活上凡事去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而行，但是我们既然是在圣灵的领域当中，我们。 整个生命的方向是由圣灵来治理、来决定。那么我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也一定会凡事顺服圣灵，照着圣灵的引导而行。所以呢，这一种人其实被圣灵引导的人，在实际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前面十三节说的，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那些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人，接下来保罗说，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那么，也就是生活在圣灵的统治的这个领域之下，整个人生整体的方向由圣灵来管理、来决定。这样的人，保罗说都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被圣灵引导是神的儿子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 那么，神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主要是表明神拣选他们跟他们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就以父子的关系来比拟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民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神差摩西去对法老说：“他说让我的儿子去。” 也就让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去，也因此神就被描述为是以色列人的父亲。神是所有人类之父，那是强调神是创造者，但是神特别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神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不过这里讲到所有被圣灵引导人都是神的儿子，更是。 更是引自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换句话说，耶稣跟父的关系是独一的，也就是说，耶稣跟父 是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跟父的关系那种父子的关系。然而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在第八章的29节，保罗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意思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所有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成为神的儿女。而基督是长子，我们就是借着他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等等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呼叫神为阿爸父。不过我们要很清楚的区分，基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是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独一的，他与神的关系是独一的。他是神的儿子，强调他就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等一等我们会提到我们是被领养的，是被收养的，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被神所收养的。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神的儿子都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引导的。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灵怎么样让我们体认我们跟神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所以15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里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这个奴仆的心我们比较直接翻译是奴仆的灵， Spirit of slavery， 哈，奴仆的灵。那么同样的，儿子的心其实是儿子领养儿子的灵， adopted sons， 领养的儿子。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那个领养那个字，在原文有领养这个字， adopted sons 是领养儿子的灵。好，那什么是领养儿子的灵，什么是奴仆的灵？我们先看领养儿子的灵。因为在8章14节已经说了，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而且呢，在8章23节说到，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从这些经文我们看见，圣灵跟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这里领养神儿子的灵所说的就是圣灵，领养儿子的灵，领养的儿子，他这里不是没有加上神，但是他是强调是领养的儿子。领养的儿子的灵其实就是指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这些领养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领养儿子灵就是圣灵。所以呢，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我们领受的是领养儿子的灵，就是圣灵。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从神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因此奴仆的灵呢，其实是跟领养儿子的灵形成一个对比。保罗只是用这个一个修用这个文字的对比来强调，我们不再受捆绑，我们不再因为受捆绑而产生心中的惧怕。相反的，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领养的观念呢，当然我们下次会来谈，因为这里接下来17节关于这个领养的概念就谈到同为后嗣，也就是继承遗产等等这一方面的概念，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不过呢，在圣经里面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或者说成为神的儿女， 是因为基督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用现在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一个比喻呢，我们是一种领养的，是被神领养的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不止一次啊，在许多保罗的书信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特别都是强调我们是被领养的。好，所以他说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也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会呼叫阿爸父。换句话说，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那这个呼叫就强调我们意识到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从里面就有这个呐喊，我们会发出这个呼喊，称神是我们的父。当然这里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的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啊，所以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一种的意识，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我们意识到，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使救恩最后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使我们可以像神一样，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出一个生活的品格是像神的品格。这是为什么到我刚刚读的29节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最终的目的神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样式。那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受造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是领养的，我们不是像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称呼神是我们的阿爸。阿爸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这是一个亚兰文，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教导他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子称呼神的时候是出于我们跟神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认识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不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仅神是我们的父，而且他说神是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天上就强调他的权柄。因此我们虽然常常说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是像父亲一样的来引导我们啊，提供我们各样的需要的帮助等等之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位神仍然是有全能的，我们的父是在天上是有全能的，也是因此他可以有能力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属灵的需要。好，所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类似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我从第五节读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还是一个被领养的儿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跟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的是类似的，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进入你们的心，进入你们的灵，呼叫阿爸。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你会看见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跟罗马书这里是几乎是平行的。好，所以一方面呢，神领养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或者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圣灵里面，我们发出对神这样的一个呼叫，称神为我们的父。但是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要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个领养儿子的灵 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呼，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呼叫神为我们的父。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呼叫神为我们的父呢？他说因为圣灵跟我们的灵，这里中文翻我们的心，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是我们的灵，圣灵跟我们的灵一起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强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在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使我们确知我们是神所领养的儿子，在我们心中来见证我们是神所领养的儿子。而圣灵所做的这个见证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换句话说是在我们内心最深的部分，是在我们内心最深的部分，圣灵来做一个见证，来见证让我们确知我们确实是神所领养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很真挚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呼喊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所以其实16节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领养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最深的部分，一个人里面最深的部分见证我们是神领养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然的发出这样的呼喊。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的属灵原则做一个归纳。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靠着圣灵过圣洁的生活是得着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强调了我们得永生的唯一基础当然是靠着耶稣所做的工作，不过这里保罗同时强调靠着圣灵过圣洁的生活也是我们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好，第二，被圣灵引导的人，什么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呢？就是一个人生命整体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也就是我刚刚强调的，我们已经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当中，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当中，我们生命整体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这样子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们。我加上一个儿子们，因为原文是复数 Sons of God， 所以这样的人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身上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被圣灵引导。那么第三，圣灵就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新的身份，在圣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并且呢，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所启示的这些真理的原则。好，我们下礼拜呢还要继续看接下来的17节到25节，那我们会看见进一步看到关于圣灵跟我们之间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这些宝贵的话语实在是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当然我们要真正经历这些真理，实在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接受圣灵的教导。今天实在孩子已经没有时间来分享，下个礼拜孩子要来分，可以用自己的一些例子来分享怎么样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呢？我们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真是要实际的去经历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还是要恳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虽然也许孩子可以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来仰望圣灵，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没有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我们不可能明白。我们如果说头脑上有理解，这是圣灵一部分的工作， 然而我们要接受圣灵全部的工作，让我们真知道神的话，我们实在是需要来向神支取，向神借着祷告，向神祈求这个恩典。神的信实一定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理解和领悟，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的话。那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生命的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